主啊，你是怜悯的神，你是慈爱的神，你是信实公义的神。主，我们要永永远远依靠你的慈爱，靠你的大能，因为你是我们的力量。主啊，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就求主将你的话语存记在我们心里，让我们能够谨记你的话语，也能够遵行你的旨意，活出你荣美的生命。就求主你来带领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灵修的这段经文是诗篇52:1-9。一开始啊，有一个小字的部分，小字的部分在原文圣经里面，它是放到第一节当中的。那我们译的时候就把它单独列出来了，说以东人多益来告诉扫罗说，大卫到了亚希米勒家，那时大卫做这个训诲师教育灵长。这儿又出现了训诲师，训诲师就是安静沉思，这里一首诗，也是教导和勉励的诗。那交给灵长，灵长就是那个诗班的指挥。这儿说到了两个人，一个是多益，一个是亚希米勒，除了大卫。那么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看一下这个背景。这个背景呢，在撒母耳记上21:22。我们往前翻到撒母耳记上的21，我们看一下这个背景，在什么背景下大卫做的这首诗。撒母耳记上的第21:1-9。撒母耳记上21:1-9。撒母耳记上21:1-9。因为这件事呢，后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当中也讲过。撒母耳记上的21:1-9，我读一下。就大卫到了罗伯祭司亚希米勒那里，罗伯是一个，应该是个地名。这个祭司亚希米勒呢，亚希米勒是以利的曾孙。以利大家应该有印象，就是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不是说到撒母耳记母亲叫哈拿吗？当时哈拿还没有怀孕，结婚好多年没有生孩子，没有，所以他就到这个殿里边去求告神。那么当时接待他的就是那个祭司以利，祭司以利说当时说这个哈拿你是喝醉酒了，在那儿说就是他在求告神。那么这个亚希米勒呢，就是这个以利的曾孙，所以他也是祭司。那么亚希米勒战战兢兢的出来迎接大卫，问他说，你为什么独自来，没有人跟随呢？大卫回答祭司亚希米勒说，王吩咐我一件事，这个王子的扫罗，说我差遣你委托你的这件事不要使人知道，故此我已派定少年人在某处等候我。这个其实是大卫说谎了，我们一会儿再分享。第三节，现在你手下有什么，求你给我五个饼或是别样的食物。祭司对大卫说，我手下没有寻常的饼，就没普通的饼，只有圣饼，若少年人没有亲近妇人才可以给。大卫对祭司说，实在约有三日我没有亲近妇人，我出来的时候虽是寻常行路，少年人的器皿还是洁净的，说他自己是洁净，何况今日不更是洁净吗？祭司就拿圣饼给他，因为在那里没有别二饼，只有更换新饼从耶和华面前撤下来的橙色饼。在旧约律法当中，这个圣饼、橙色饼只有祭司才有资格吃，而大卫他不是祭司，按照律法他是不可以吃的。但是这件事在马太福音的12:4-7，主耶稣就提到，我们顺便说一下，打开马太福音的12，马太福音的第12。马太福音的12:1-7， 这个背景就是当时主耶稣带了些门徒在安息日，这些门徒饿了，饿了以后呢，就把这个麦穗子掐过来就吃了。这个在律法当中也是不可以的。那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那你的门徒做了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那么这些法利赛人按照律法他们是对的，但是主耶稣第三节怎么说呢？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这件事就是我们刚才读的撒母耳记上记载的这件事。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所以虽然是大卫吃了这个圣殿里面这个圣饼，是违反了律法，但是他是无罪的。这是主耶稣给他们的一个教导。那么下面就说第八节，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所以神是安息日的主，律法是从他来的，他是超越律法的，这就是神的怜悯。那么在安息日的时候，如果一个牛或羊掉到坑里面，要不要救？这是主耶稣跟他们去讲的。这就是说的大卫的解释。然后我们再看撒母耳记上的21章第7节，撒母耳记上的21章第7节说，当日有扫罗的一个臣子留在耶和华面前，他叫多益，就是我们今天分享这段经文当中提到多益。这个多益呢，是一个以东人，做扫罗的四牧长，他是一个负责的。我们就先读到这儿，我们再看就是撒母耳记上的22章9到23节，紧接着22章的9到23节，那时以东人多益站在扫罗的城圃中，对他说，我曾看见耶西的儿子到了罗伯亚西突的儿子亚西米勒那里，亚西米勒为他求问耶和华，又给他食物，并给他杀非利士人哥利亚的刀，这是事实。但是这个多益就把这些事告诉了扫罗。那么下面11节，王就这个扫罗王就打发人把祭司亚西突的儿子亚西米勒和他父亲的全家，就是住罗伯的祭司都召了来，他们就来见王。扫罗说，亚西突的儿子要听我的话。他回答说，主啊，我在这里。扫罗对他说，你为什么与耶西的儿子结党，害我将食物和刀给他，又为他求问神，使他起来谋害我，就如今日的光景。14节，亚西米勒回答王说，王的臣仆中有谁比大卫忠心呢？他是王的女婿，又是王的参谋，并且在王家中是尊贵的，我岂是从今日才为他求问神呢？断不是这样。王不要将罪归我和我父的全家，因为这事无论大小仆人都不知道。王说，亚西米勒啊，你和你父的全家都是该死的。王就吩咐左右的侍卫说，你们去杀耶和华的祭司，因为他们帮助大卫，又知道大卫逃跑，竟没有告诉我。扫罗的臣子却不肯伸手杀耶和华的祭司。王吩咐多益说，你去杀祭司吧。以东人多益就去杀祭司，那日杀了穿细麻布以弗得的85人，就是杀了祭司85个，又用刀将祭司城罗伯中的男孩女孩童吃奶的和牛羊驴尽都杀灭。那下面22节有一句话说，这个亚比亚呢就把这个事告诉了大卫，逃跑出来。大卫对亚比亚他说， 那日我见以东人多益在那里，就知道他必告诉扫罗，你父的全家丧命都是因我的缘故。这是今天这首诗的背景。说多益啊，这个人是一个很诡诈的人，他虽然说的是事实，但是这是告密来陷害大卫。那今天诗篇52章第一节说，勇士啊，你为何以恶自夸？神的慈爱是长存的。所以我们从这儿一看，这个勇士，这个是讽刺，讽刺谁呢？就讽刺多益。多益真是一个勇士啊，别人不敢做的事他敢做，那个祭司是谁都不敢杀的，以色列人不敢做的事他却做，他是胆大妄为，屠杀祭司，杀了85个。所以是大卫讽刺他说，你勇士啊，你为何以作恶自夸呢？神的慈爱是长存的，就说你多益，你这样是与神的慈爱是背道而驰的。下面说第二节，你的舌头邪恶诡诈，好像剃头刀快地上人。按照我们人的评价标准，可能多益就是说的事实呀，没有说别的话，说的都是大卫去行的，也是这个祭司亚西米勒行的。但是这说你的舌头邪恶诡诈，他那个告状是出于恶，不是出于神，不是出于神的爱。所以这个舌头邪恶诡诈，这是一个恶人的特征之一。那个以赛亚也说嘛，哎，我们是罪从不洁的人，住在罪从不洁的民中。我们的罪从也不洁净，我们常常也罪从得罪人，犯罪得罪神。但是这就分情况了，属神的人，义人，他的舌头虽然也会犯罪，他不是故意去害人的，偶尔会犯罪的，偶尔会伤人的，但是他不是故意的。这个恶人不是，恶人他是故意的，是持续性的，是习惯性的。所以这个多益就是这样的恶人，他不是无意的。所以这就是恶人的一个特征，是邪恶的、诡诈的。这种舌头的伤人啊，是极具杀伤力的。所以你看这些恶人多益，他用舌头去来伤害人。第三节，你爱恶胜似爱善，又爱说谎，不爱说公义。这个恶人呢，他爱恶是胜过爱善的，是爱说谎的，不爱说公义的。我们从刚才那个撒母耳记上的21章看到那个第二节就是那个亚西米勒问他，你为什么独自一个人来了，没有带人呢？大卫回答说，王就是扫罗王吩咐我一件事，说就是扫罗差遣他委托他的这件事不能让人知道。所以派定少年人在某处等候我。这句话，这是大卫是说了谎的。说大卫他自己也舌头也出现问题了，但是大卫这个说谎他是软弱。艺人有时候偶尔说谎，他是软弱，不是故意的。但是亚西这个多益呢，完全不一样。恶人说谎不是软弱，他是习惯性的。所以我们这里面也告诉我们怎么去分辨。有些人虽然说谎，但是我们要分辨，不能说他说谎了他就不是义人了，不是弟兄姊妹了。我们要看情况，他是什么情况下说的话，是一时的软弱还是故意。那么如果是有的人就是一而再再而三，明明白白在那说话，别人提醒他说话，他还在故意再来狡辩，为自己来掩盖自己的罪行，这里面就很可能就是恶人。所以我们要分辨，我们不能因为这个说话就来给别人定一个扣一个帽子啊，他是恶人。我们也常常会陷在这个罪从这个罪恶当中。第四节，诡诈的舌头啊，你爱说一切毁灭的话， 那毁灭的话就是诬告人去故意陷害人，这是恶人的舌头。那一到四节，这是对恶人的一个描述，也是恶人的一些特征，也让我们能够分辨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判断这个人是恶人。那第五节就说了这个恶人的一个结局。第五节说，神也要毁灭你直到永远，他要把你拿去，从你的帐篷中抽出，从活人之地将你拔出。你就是指的恶人，就是多义，像多义这样的恶人，神是要毁灭的，毁灭是直到永远的，也就是神不给他机会的，这是一个审判，这是一个永远的一个审判。是这里面说拿出、抽出、拔出，这都是彻底毁灭、彻底消灭，这就是恶人的结局。然后后面有一个小字希拉，希拉就是短暂的停顿一下，也就是说四百唱这首诗的时候，这儿有短暂的停顿一下。那停顿过后以后，那下面就说的义人，所以第六节到第九节说的是义人。我们看义人是怎么回事呢？义人要看见而惧怕，并要笑笑他，他就是恶人。那么看见什么而惧怕谁呢？就是义人看见神对这些恶人的惩罚审判而惧怕神，敬畏神。这其实也是一个区别，恶人其实 看到神的审判，他们不会对神敬畏，反过来去会亵渎神啊，说神是残暴的，神是凶暴的，神怎么样，他们会这样去说，他不会惧怕神而收敛。但是义人不是，看见这些事而对神心生敬畏，惧怕神而来约束自己，吸取教训，笑这个恶人，嘲笑恶人，嘲笑恶人的愚昧。第七节说怎么笑这个恶人呢？说看呢、啊、这就是那不以神为他力量的人，只依靠他丰富的财物，在邪恶上建立自己。就恶人他是不以神为他的力量的，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的力量，我们靠着神我们才有力量去行事。那么恶人呢，他不靠神的，所以神这些恶人是不信神也不靠神。要知道这虽然是这个多义是个异端人，不是犹太人，但是也在现在在犹太人当中，其实他们在也是受犹太人的律法的。所以这儿你看看到在这个以色列众百姓当中，虽然有一些外邦人，外邦人跟他们是一样的，他们居然有恶人，扫罗也是恶人，这还是以色列的王。那今天教会这样的人也很多，他们不以神为力量，不依靠神，不依靠神呢，只依靠他们丰富的财物，依靠自己的钱财，依靠自己的势力，然后在邪恶上建立自己，在邪恶上建立自己是建立是强大自己，来毁坏别人，来强大自己。这点就是在世界上就是这样的，特别是做生意的都在开同样的一个公司，做同样的产品，那常常是想办法把陷害别人，把别人坏坏的，然后把自己弄得强大。这是恶人的又是这个特征，他不靠神依靠自己，义人却是依靠神的力量。第八节，至于我，就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我永永远远依靠神的慈爱。至于我，那就是大卫自己，他说我自己就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青橄榄树呢，这我们都知道，我们橄榄嘛，橄榄油，现在我们商店里面超市里面卖的那个橄榄那个菜什么的。青橄榄树这个树呢高达二三十米，非常高，特别健壮，而且它这个树呢能长几百年，这几百年当中呢每年都不断的结很多很多的果实， 所以这个青橄榄树其实就在象征一个人的兴旺，一个人的长寿，是兴旺和长寿的象征。这个长寿我想不应该是我们地上寿命的长寿或者多少多少年，是在神里面，在创世纪里面那个以诺活的寿数出来的是最少的，活了365岁，但是其实他是长寿，这指的在神里面神同在，有永远的生命。这是青橄榄树，这大卫说我就是像这个青橄榄树一样，有神的同在，我是有属灵的生命啊！我真盼望我们每一弟兄姊妹都是像青橄榄树一样，有从神而来这个兴旺的旺盛的生命，有神的同在，永永远远依靠神的慈爱。他不靠大卫，他不会靠这个财物，靠人的势力，而是靠神的慈爱。所以大卫在第一次这个杀死那个壮士格利亚时候，他依靠的就是神。第九节，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因为你行的这事，我也要在你圣名面前仰望你的名，证明本为美好。所以大卫是有感恩的心的，他又永远来赞美神。为什么呢？因为你行的这事，这事就是神对那个恶人的报应，神对恶人的惩罚。我也要在你圣名面前，圣名就是敬畏神的人，虔诚的人，在敬畏神的面前的仰望你的名。这里仰望 是等候渴望，也有宣扬的意思。那宣扬你的名，那就是在众人面前的见证神，这名本为美好。神的名是本是美好的，美好是原文里面是令人喜爱的，令人喜悦的。也就是说，真正敬畏神的人，属神的人，一想到或一提到神的名的时候，心里面就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乐生发出来，这我们都有体验。所以我们无论是在诵经和还是逆境当中，我们一旦想到的神的名，我们心里面那种喜乐就会出来。这是大卫，也是代表所有的义人。所以我们看到52章1到9节呢，表面上是大卫针对多义这个恶人做的一首诗，其实多义是代表了这个所有的恶人。所以神对这个多义的一个审判，也是对所有恶人审判。大卫和亚西米勒是代表了义人，虽然亚西米勒被杀了，但是实际上他在神的里面是长寿的，他的生命是兴旺的，因为他是属神的。所以这样今天给我们一个很多的启发，特别是我们要有属灵的分辨，我们不能用这个偶尔发生的事来判断一个人，因为我们每个人其实这个嘴上面经常犯罪得罪神。我不能听到这样的话就说，这个弟兄或姊妹就是恶人，我不能这样去讲。反过来，如果一个人经常这样，习惯性这样，特别是别人指出了他的谎言他还不承认，这样我们就要小心了，可能就是恶人。遇到这样的人，我们要小心，要跟他们这个交往上面要谨慎。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